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大家见面。我们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沟通跟诚信有关，继续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沟通整个原理哈，我们怎么看需要良性的沟通，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以前曾经也稍微提过呢，沟通原来是跟我们的关系很重要。如果我们最初认识朋友的时候，可能都是互相寒暄，没有讲那个很深入的事情。我们知道沟通呢越由浅到深。人的人际关系很浅的时候呢，可能讲的话呢就比较是很外在的。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认识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讲的话呢越来越深入。我们知道呢寒暄完以后呢，就是互相认识而已，或许叫叫早安。但是呢，当我们在比较认识的时候呢，开始就互相呢开始陷入自己更多的，但是还不是讲别人，还不是讲自己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可能都是讲讲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或许讲讲这个电影，或许讲讲某某运动员，好像这些人物这些事件跟自己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的两个感情越来越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呢比较深入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了解呢，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有人有很喜欢用很理性的方法来讲话，就是所谓的造事论事。那我们知道也有另外一种人呢，在沟通的时候呢就比较用一个比较感性的交谈，那他呢就是能够比较容易呢表现自己的情感方面的东西。凡是我们在沟通当中，无论是理性或感性，也都一样，我们必须呢找到一个中庸点。太理性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很无情；太感性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说呢，失去一个具体的一个分辨的那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想介绍一下下沟通的重要性。那我们会在看得出来，那么在圣经上呢，耶稣也是用怎么样的沟通模式。但是还没有在讲的以前呢，我们知道沟通一定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平等的话呢，就是互相呢都很难去了解对方。我们知道沟通呢有三个东西呢，让我们就是非常的需要去照顾到的。记得上几次呢，我们曾经讲过沟通，我们一定要配合有自己有他人，就是平等的。而且另外呢，这是一个环境，这是一个处境。那就是环境适不适合，那个环境里头呢，包括呢就是适合的环境，还有说呢就是所谓的主题有没有离题了，然后呢那个气氛呢是不是良好的。那如果那个气氛良好，主题没有跑掉，而且呢也有自己也有他人是平等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三合一，是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们知道沟通整个架构呢，就是从我们的五官开始，因为我们的五官呢是接收外在的讯号。那当我们的五官接收了外在的讯号以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所谓的反应。那我们五官吸收的东西，自然就会有一个行动，我们就会有行为。其实我们常常说五官吸收的一个讯号以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行为，就是有一个行动但是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为什么我们有五官吸收以后呢开始有一个行为呢，那个行为呢是什么促使我们有行动的呢？原来就是我内心深处里头的所谓的情绪所谓的情绪就是喜怒哀乐。比方如果说小明他自己本身呢开了个音响非常的大，妈妈呢有没有五官？有，他可以听到，耳朵听到，因为妈妈听到的音响很大，所以呢五官传进去了他的里头，开始他觉得耳朵都被震坏了，所以他有知觉。直觉进去以后呢，妈妈就会有一个行动，她开始就骂了，怎么把音响开得那么大 好，那什么原因让到妈妈要有一个行为要骂小明呢？只是因为妈妈内在有一个感受，这是所说的我们所说的情绪。原来情绪呢，促使人家有行为，促使一个人有行为。因为妈妈觉得心烦啊，很烦躁，因为她也感觉到那个音响太大了，所以她开始心烦，很生气，所以她才有一个行为出来呢，就是说啊，要骂人了。啊，除了心理上有那个情绪上有那个感受以外呢，身体上呢也有一个感觉。妈妈在身体上感觉到怎么样？头都胀了，啊，那还，啊，然后呢，觉得呢，有一点头晕的感觉，脑胀的感觉，这是生理上的问题。但是心理上呢，他会觉得烦啊，心烦意乱，心神不宁。所以原来是这些东西呢，促使他妈妈有一个行为，就开始要骂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那个行为改变，那我们必须呢要了解，除非你有办法呢疏解那个情绪啊，那个时候呢行为呢就会改变。比方怎么样去疏解那个情绪呢？好，那因为妈妈很生气啊，然后呢她也很烦，除非呢小明有办法呢疏解妈妈的心烦，还有呢她的心神不宁这样的感受啊，这样的情绪，妈妈呢才不会骂她。如果要是呢啊妈妈那种情绪没有办法疏解的话呢，妈妈呢就会一直维持她的行为再去骂小明。所以我们知道呢，那个情绪是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很大。如果我们在谈话互动当中呢，常常制造了情绪以后呢，我们知道双方的行为呢，就会越来越恶劣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话当中能够注意到呢，不制造情绪，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互相的行为呢，都会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下面。所以我们知道呢，既然情绪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是那么大的话呢，那我们知道啊，情绪一定要疏解的。我们上次以前呢曾经谈过了，一个情绪藏在这个里头呢，如果我们呢是没有去疏解的话呢，压抑在里头的话呢，我们的行为就越来越怪异。好，所以就说如果父母教育孩子所用的沟通常常都是制造很多的情绪在那个小孩子的内心深处的话，那个孩子的行为呢就会很怪异。什么样的沟通呢使到那个情绪越来越高涨呢？比方父母用权威的好，那用权威的来控制那个孩子，那孩子呢虽然外在的行为呢不得不这样子做，但是他内在的情绪呢越来越高涨，所以呢他后来有一个怪异的行为，他对着强有力的那个老师或权威呢他无法反抗，但是呢他会呢找一个比较弱的比较弱小的人呢来发泄他的情绪。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呢，一个先生如果在上班的时候呢受了老板的气呢，他呢压抑下来，他无法疏解，这个时候他回到家里头呢就找谁来发泄呢？他一定是骂他的太太。那个麦太呢就觉得莫名其妙又受了老先生的气，于是呢他也压抑了他的情绪，他不能骂他的先生，于是呢他会骂小明。那小明呢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呢，受了妈妈的气，他也不能骂妈妈，于是呢他呢看到桌子底下的小狗在了，他一脚就把他踢过去要发泄他的情绪。小狗也觉得很无奈，那么小明呢小主人本来对我好好的，为什么今天这样子无理取闹呢？小狗也是压抑了他的情绪，因为他不能咬小明。所以小狗呢就东看西看，看到桌子底下有一个气球，它就把它咬碎了。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压抑的情绪呢，我们一定呢我们的情绪就会借着别的行为呢来疏解。所以沟通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呢注意到不要呢制造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怪异的行为出现。这样怪异的行为呢就让到我们今天看到社会的青少年，他们为什么在路上的在那个公共的设施方面的他要去破坏呢他看到别人的汽车他要把它弄坏掉呢 把它弄伤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情绪，它无法发泄，它只可以找一些不能动的那些物件呢来疏解自己的情绪。他也在学校里头为什么那么调皮呢？为什么要欺负其他的比较温和的一个同学呢？原来他就是因为呢有内在压抑了很多情绪，所以呢产生很多怪异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育上呢，如果我们勉强要消灭孩子的行为，而不去疏解他内在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问题呢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糟糕。那当然呢，如果我们的情绪呢转移的时候，一定是转移比较弱小的人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是真的很不健康。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沟通上面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就是让我们在沟通上如何达到一个呢有自己也有别人，而且呢也不会制造情绪的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身心灵的健康。因为我们知道呢，心理的不健康呢，常常会慢慢呢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一个人很紧张很悲伤或许呢很难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影响我们身体的激素，也很影响到呢我们所谓的五脏六腑。紧张的时候会便秘或拉肚子，然后呢这些等等都是我们过去呢曾经提到过的。那今天我们就更落实，要达到身心灵的健康呢，我们怎么样去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达到一个更和谐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呢，原来沟通有很多的模式，有很多的方式，但是有一些方式呢让人家实在呢是受不了的，但是有一些方式呢让人家呢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沟通的模式呢，以下呢我们介绍有四种的方式。那四种方式呢都是呢在沟通上呢不是很理想的，因为这样的沟通模式呢比较容易呢制造情绪。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介绍第一种的沟通模式。所谓的第一种沟通模式呢，就是我们说有讨好别人的。讨好别人的人呢，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跟他介绍过，我们要一个良性沟通呢要三合一，要三样都存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环境，那个环境包括适不适合的场所，然后呢有没有离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自己也有他人，我们说沟通是平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如果我们用讨好的人的方式来沟通的时候呢，那原来呢是没有自己的。比方我们有一天小明回到那个家里头呢，他嘴气嘟嘟的，然后呢开始就讲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陈老师真的没有都不公道或许说陈老师呢是一个没有道德的老师。当你听到小明讲这些话的时候呢，那你怎么回应他呢？原来有很多种的方式。好，我们首先介绍四种不是很理想的方式比较不能达到沟通一个理想的效果。第一种方式呢，我用讨好的方法。好，我们今天呢知道很多父母也都会在讨好小孩，因为呢今天的孩子呢个量就越来越少了，一到两个，所以呢他们呢也很害怕孩子呢会生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讨好的方法。原来讨好的方法呢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沟通模式。如果用讨好的方法怎么回应小明呢？那可能小明就很生气说陈老师呢真是没有道德。结果妈妈如果回答他是啊是啊，他真的是一个不好的老师，那这样子就是变成讨好那个小孩。那讨好小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什么弊端呢？当你讨好一个人的时候，当然就没有自己咯，那就只有对方。当然我们知道气氛还是不错的因为呢那个小孩子被你讨好的时候呢，他当然觉得你站在他那边，他就沾沾自喜。但是我们以前过去呢已经讲过了，讨好人的人呢其实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呢讨好人的人呢其实很难得到一个资深的朋友，因为讨好人他的心态呢就是内心有内疚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也是一样啊，为了内心的一些不安，所以呢用讨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讨好那个小孩，可能是因为呢过去他生病呢，或许呢他某一个地方呢成长呢有了个缺陷了，那我今天有一个内疚，所以我要讨好他，好像要补偿他，那这样子原来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互动。或许讨好人的人呢，他内心是不自由的，他不能医治啊，表里不能医治啊，他有时有一种博人家同情的那样子的心态。所以讨好人呢，其实讨好人的人呢，他内心的感受呢，就是我没有人喜欢的话呢，我就是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常常喜欢讨好别人的人呢，其实他心态呢也是不健康的。但是在互动上面呢，我们觉得说原来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因为我们说一个好的沟通呢要三合一，要有自己，要有他人，要有那个环境那个气氛是很好。所以呢第一个沟通模式呢，讨好别人的话呢还是不理想，因为三缺一，他缺了什么，就缺了自己了。那第二种的回应方式呢，就是我们就说责备型责备型的人呢，那怎么样去回应那个小明呢？因为小明说陈老师是没有道德不好的老师。责备型的人怎么样去回应那小明呢？那他当然呢就开始用骂的，你怎么可以这样骂老师呢？所以呢这样子之后，一开始用你呢就有指责的味道了。当我们去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让对方呢感觉到是怎么样很沮丧。所以骂，当我一骂的时候呢，三合一里头呢，我们没有什么呢，当然没有他人哦，只有自己了，一直在骂一直在骂。所以三合一里头呢，我们知道缺了一个什么，就缺了别人了，不把人当人了，一直在骂对方被你这样骂的时候呢，他的情绪呢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呢我们知道骂人的人呢就是高高在上的，还批判别人那其实呢这个批判别人的时候呢，这个人本身内心是很软弱的因为他很孤单所以呢他呢就是常常呢被人家怕人家去攻击他，所以还是先骂人先发制人去骂别人那个心态呢，原来骂人的人的心态呢跟人之间呢要保持距离的。骂人的人他内心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如果没有人服从我的话呢，那我呢很担心，因为呢这样子的话别人会看不起我，那会觉得我没有价值，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就大声先骂别人所以我们知道呢，当我们要去骂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内心呢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心态在里头。当然我们在沟通上呢没有办法达到三合一，那因为我们骂人的时候呢就把别人呢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三合一里头没达到理想。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天主教亚洲这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呢再介绍第三种的沟通模式。我们介绍两种，第一个讨好型，第二个是责备型，都无法达到三合一。但是我们现在再叫一种呢这是所谓的高度理性的人。那这些人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一直呢就讲很多的道理，比方小明说陈老师没有道德，他是一个不好的老师。那如果说高度的理性用很理性的回答小明，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小孩子也一样，我们跟孩子互动或许跟朋友互动都讲很多的道理，当很讲很多的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你一定是会引经据典。那很讲很多道理，这样跟小明回应呢，我们就会回应他，从古到今老师为人师表，老师呢是不会没有道德。好，所以呢你讲很多的道理给他听，好，那老师呢是我们要学习的指标等等。好，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小孩子呢就会觉得很委屈，因为你讲很多道理把他压住了。那所以这个时候沟通模式呢，我们是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因为人被你这样子理性的分析的时候呢，是当然很不高兴。 但是你自己呢所讲的论呢都是根据、哦、那些道德规范来讲，所以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呢是没有出来的。所以够理性呢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呢，到三合一里头呢也没自己也没有人。当然如果超理性的人呢更能够呢讲更多的道理，他在古书里头引经据典，还有在呢各种的文献里头引经据典，证明呢这个道理呢是对、我讲的话是对的。好，这个呢就让对方呢一直在听你分析的道理的时候呢，而无法去了解他内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呢，对方原来也会生情绪的。那么用理性常常来讲话的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原来他是很自卑的，所以很多的证明自己有才华，而忘记了他要跟人家沟通入别人的处境。所以呢不理性讲话的人，他内心的深处的感觉呢自己呢还容易受伤的，还有容易攻击的，所以呢他干脆呢用所有的问用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时候别人才不会看不起他，而才不攻击他。所以用很多的理性跟人家话的人呢，心态呢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然听对方所听你那样进分析的时候呢，对方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因为他觉得你不去了解他，你只是一些道德规范，你只是了解一个所谓的文献资料，所以呢他非常气。所以高到理性呢来跟着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也会呢产生了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好，那再继续下来呢，我们以上介绍的都不是理想的，而且会制造情绪的。那第四种呢，我们要介绍呢也是理想的。好，那我们所谓的打型，当小明跟你讲老师呢是没有道德，那是呢就是一个不好的，那妈妈怎么回答他呢？打岔呢他就会讲了别的东西去。好，他就今天我们吃的那个面呢很好，所以呢小明觉得莫名其妙，我跟你但是你讲的吃的东西去。打岔型呢就是我们知道整个沟通的三合没有自己，没有他人，也没有环境，妈妈的脑袋已经飘到另外一个事件去，那个三合一里头呢全部都没有了。这样的打岔型呢也会让人家情绪，而且呢人家再不想跟你讲。所以这些的沟通模式呢通常都在里头呢都是常常出现的。沟通不良或许呢延续。那打岔型的人呢你没跟他深交了，因为他知道跟你讲问题你会离题了，所以呢那个对方要的事情呢根本就不想跟你讲了。打岔型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呢是没有人在乎我，那我要隐藏我自己，因为我不敢去面题，要是我面对那个问题呢我也没有利益，所以干脆呢他转移话题，那就可以这一些的现象。所以呢以上四种的沟通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呢到呢是无法达到一个有效的沟通，而且呢在内心的深处呢会感觉到还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沟通呢这四个模式呢是我们都已经是习惯的，但是呢知道原来这样的沟通呢是引起一些不良的效果，除了些呢无法得到一个呢了解以外呢，更是呢我们所说很多的情绪。我们知道情绪越大的我们的行为呢就会越恶劣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所以在下一次呢我们就会大家介绍一个所谓的有效良性的一个沟通模式，到底要如何在跟人家讲话我们才会和谐没有情绪呢？所以今天呢节目的时间呢又要快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可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有一天小明带着一个那时候就大概呢就一岁多快两岁，所以小明呢跟着妈妈去望弥撒的时候呢都无法能够定下来，二神父在讲道理的时候呢他就哇哇叫就很干扰，小明的妈妈呢已经很了好，所以呢他就把小明呢带的靠在最后的排最靠门口，当小明一吵闹的时候呢他带到外面去。 有一天呢，课所有的位置都没有，所以小明呢，等待着小明在前排坐下来。当弥撒要神父讲道理的时候，那个小明又开始吵闹了。那所以呢，小明的妈妈自然又是把小明带出去。但是那个神父在祭台上看到小热心，所以呢，他就开始妈讲了。他说：“小明的妈妈，那你不是小明带出去？”他说呢：“没有关系，小明闹呢，其实我都不怕他吵闹，因为很期望他的妈妈能够在这里呢听。”但是小明的妈妈呢，很看着神父，而且跟神父回答说：“神父，神父，其实我想告诉你，不是你不怕小孩吵闹，其实是我的孩子呢很闹，因为你讲的道理实在很长哦，每次都在你讲道理的时候呢，他开始就吵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笑话，但说在沟通里头，常常很多的以为呢是真的，其实呢里面还有很多的文章。这次呢，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就一个良性的沟通。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到这里结束，下次再见。”